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好吗？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为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为祭司。我们提到希伯来书在第三章一起头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施责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把这件事当作我们这一次讲这一系列讲这一卷书的主题，就是思想耶稣 Consider Jesus。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思想这一位是使者，那也就是使徒耶稣，也要思想这一位成为大祭司的耶稣。后面这个才是希伯来书将要用最大的篇幅来讲的他的更主旨内容，因为那是跟救恩直接产生关系的。差不多从这里开始，前面第四章已经有了希伯来书将要更丰富的讲到我们的主成为大祭司这一件事。我们讲过不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神的终极的心意是要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成为神的祭司那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亲近神，让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可以活出神，我们可以彰显神，那是祭司的意思祭司不是只是要去做一些宗教的行为，祭司是圣经里面尊贵的职分。我们提到启示录两次讲到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很可能祭司是一个到永恒里面仍然继续存在的一个身份一个职分，我们在永恒里面继续做祭司。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这样，所以当初在旧约时代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是用来代表那个时代神拣选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裔做他的百姓。其实神的更终极的心意是要从万古万民当中得着人成为他的百姓，也就是今天的教会，无论从犹太人中间从外邦人中间。可是在旧约时代借着以色列人来代表这一件事，我们最近在星期二晚上的聚会在讲出埃及记，就讲许多这一件事后来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之后，在旷野跟他们立约，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他立律法的约。当时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神称那个国家叫做祭司的国度。你有没有注意过，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的话。出埃及记十九章，也许我们可以从第三节读起。第四节吧，从第四节读起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神一起头要神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啊！我觉得那个意思不是说他们中间会将来会出来亚伦成为跟他的后裔成为祭司，而是他要他的百姓都是像祭司一样。但是显然不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对这个有兴趣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只对他们生活的需要有兴趣。你看他们在旷野就知道，他们常常关心的就是我们渴了没有东西喝，我们饿了没有东西吃，这个环境实在太恶劣，我们在里面很烦躁，他们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事情。他们对于成为神的祭司一点都没有什么兴趣，不会觉得宝贵啊，他们也不会有信心活出祭司的样式来。所以神就做了一个中间的动作，他在他们中间拣选了少数的人，也就是亚伦，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个谱系来担任祭司，赋予他们各种宗教行为礼仪等等，在律法里面写出来，让这些祭司可以去做那些事情，把这个当作祭司的职任。其实神的目标是要借着这些做一个记号，做一个影像，你也可以说做一个比喻，好让人从其中来学习属灵的实际。所有那些宗教行为，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宗教所从事的宗教行为，常常成为我们定义宗教的东西。可是其实真实的宗教，那些宗教行为都只不过是比喻，是影像，是记号而已。因为真实的宗教应该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包括了我们人真实的地位，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是内在的，不是那些外在的举动。这就如同艺术的领域，就是像这样一个画作或者一个雕刻品，它常常是用来表达那个艺术品比那个表面更深更广的意境，对吗？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这样讲，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要表达事物的外在的形貌，而是事物的内在的真意。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些艺术品艺术的目的不是要表达一个事物的外在形貌，而是表达事物内在的真意。你知道旧约时代的所有的这些祭祀礼仪等等也是这样，所有祭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人这样讲，他说艺术家并不是照事物的本身来看他们，而是用他所视的来看这些事物。这句话有点绕口令，我再讲一遍，艺术家不是按照事物的本身来看他们，而是用他所视的来看这些事物。神设立这些律法礼仪也是这样，要在其中表达神自己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所以那个有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我们刚做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我没有提到，我们那张图大家都知道是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屋顶壁画上面画的创造里面的其中一幅，对吧？就是亚当受造图哈。米开朗基罗这样讲，他说真实的艺术作品只不过是神圣完全的影像。米开朗基罗其实原来不是画家，他是雕刻家，是被有点被人家嫉妒陷害才变成画家的。可是无论是画作或者是雕刻品， 都是这样，米开朗基罗说的，他说真实的艺术作品只不过是神圣完全的影像而已。今天你可以用这个来想到就业的律法利益。路易斯 C.S. 路易斯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画家，他对一个画家说，你从前作画是因为你从世上的景物看见天堂，所以你描绘天堂给世人看，这是你成功的地方，因为你的画作使别人也看见天堂。你起初你爱的是那个光的本身，你爱绘画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一种表现光的方式啊，这是路易斯给那个画家讲的。祭司所从事的那些祭司礼仪也是像这样。不过路易斯在那个书里面提到那个画家，其实是在讲另外一面呢。那是那本书叫《The Great Divorce》，大离婚，我们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他改过两次书名，现在的书名叫做《开往天堂的巴士》，大概。那是用一个寓意式的说法提到人好像在地狱里面，还神爱还把他们带到天堂的边界给他们机会。这个画家就是这样被带到那里，然后有人他以前认识的算同事吧，哎，来接待他。但是后来当这个在天堂的这一位告诉这个画家说，他的画现在已经没有人注意了，他们现在流行另外一个派别了，他受不了就跑回去了，不想进天堂了。所以路易斯借着那个讲到说，你从前你以前你起初爱的是光本身，你把绘画当作表达光让别人也可以看见的方式，所以你爱绘画，可是现在不是了，你爱的只是绘画本身，或者是借着这个成名让别人赞赏你而已。你知道论到解这些旧约的律法礼仪，我们也有可能有这个陷阱。有的人他们以他们能够解出别人不知道这个在讲什么的那些律法礼仪背后的属灵的含义，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了不起，他们以此炫耀，以此觉得是他们服侍的要点，就是其实不是的。其实亚伦跟他的子孙他们做这些神安排给他们的祭祀礼仪，这些宗教行为并不能够完全的完满的表达神的祭司的本体的含义，并无法表达你一定不要觉得做那些事就是宗教的本身，其实不是的就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已经不再做那些，但是主耶稣还至少给我们保留了两种 sacraments， 就是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对吗？就是这两个圣礼也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注意到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这个表号。亚伦跟他的子孙，他们做祭司，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做，他们也没有办法完满的表达祭司职任的本体含义，所以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他从父神取了大祭司的职分，真实的活出神祭司的样式，那个就包括了他活出神的样式来，他像神，他也侍奉神，他能够彰显神，也代表神，他活出神祭司的样式，而且借着这个成全了救赎的大功，然后使我们都可以成为祭司，这是神安排的做法。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就是犹太人的语文。希伯来文祭司这个字 Kohen 这个字，你知道旧约的希伯来文传流给我们的时候是不太完整的，因为那是一个口传的语言，所以有一些他们的母音是后来犹太拉比加上去的，所以各自有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法。虽然整体的神的道的主旨救恩的含义是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错误的啊，可是好像这也是神安排的，允许人可以有也许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来了解神的道啊。所以像这些字，有时候今天的学者不见得对旧约的每一个字词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做出大家都同意的见解，多半都是啦，但是有一部分不是。像这个字就有祭司这个字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我喜欢其中的一种说法，他们觉得祭司这个字是在讲到一根柱石，古代好常常用一个柱子啊，石柱这样来做一个纪念啊，现代的人还会吧，纪念碑哈。Cohen 这个字是在讲到这个柱石的底部，那个 base 就是那个根基，我喜欢这样一种说法。确实祭司的职任是神救赎大功的最底层，是使一切建造在其上的重要的根基，对吗？希伯来书将要用许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些事情。你知道祭司他代表神，他彰显神，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中保啊。圣经有时候用中保来讲这件事，他站在神跟人之间，甚至你可以说他就是神跟人之间的连结。而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所以因此他有两面，神的一面，人的一面。希伯来书把这两面都分别说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详尽。他用了不少篇幅来讲基督做大祭司他人性的这一面。基督就是因为要做这个大祭司，所以神安排他完全的神带着完满的神性却来取了人性，这是宇宙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哈。他来道成肉身，取了人性，他成为我们说 Man God Christ 或者 God Man Christ， 也就是神而人的基督，又是神又是人的基督。他在人性的这一面，他亲自取了血肉之体，亲尝人的软弱跟试探，这是之前我们在第四章后面提到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话，再读一遍吧，先看希伯来书第二章14-18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4-18节，一起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再看第四章15-16节，也许从14节开始看，希伯来书4:14是在讲到他神性的一面的哈。我来读，你可以加进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如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为了这个，他有人性的这一面，好能够体贴我们，能够拯救我们。所以神在旧约时代设立了软弱的人为祭司，用来好像成为一个影像，成为一个预表，亚伦跟他的后裔成为基督这位真实的大祭司人性这一面的预表。首先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作者说亚伦是从人间挑选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祭司的工作。基督也是这样，基督来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你可以说，你也可以说他就是从人中间出来的，对吧？他跟亚伦的后代一样，是从人中间出来的。所以很有趣，好像神不是从高天忽然降下一个南瓜仙子来，这是从人中间兴起来的。旧约其实不止一次提到这一件事。我提到一段经文给大家做参考，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借着摩西来表明将来的那一位基督也是要再成为先知的，伟大的先知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你看神在预言基督，预言弥赛亚，预言他的儿子，但他把他说成是要从你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所以不是只有以赛亚预言的童女怀孕生子，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像这样的意思。而亚伦跟他的子孙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人，意思就是我们本身也需要被救赎，对吗？所以亚伦跟他的子孙每一次在执行祭司的职任的时候，他们很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一样。这里说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好像他们在执行的这么神圣的任务使得他们身份地位不一样，让百姓觉得高不可攀。即使应该这样了，可是我想在犹太人中间，从摩西一降一直到现在，可能他们的祭司不见得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无论你是像我们一样在讲台上传讲神的道，或者可能个别的服侍人做辅导之商，我们不要像有一些人一样带着我比你懂，我高高在上在教导你，我比你优越的态度，我们不要这样啊。我们应该像神原来安排由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一样，他们记得自己也一样是软弱的，所以他们每一次献赎罪祭，他们都需要先为自己献，你知道吧，然后才为百姓献祭。所以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无论你是个别的服侍或者在讲台上的服侍，你要常常把自己弄进去你教导的东西里面，你应该说成是让我们一起往前，而不是告诉对方你应该这样走，这个不太一样，你知道吧。比方无论是十七世纪被称为牧师中文牧师那个清教徒牧师 Richard Baxter， 或者是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斯布珍，好像他们都讲过像这样的话。他们说他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像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人对一群将要灭亡的人说话，他们常常记得自己是像这样。教育历史上有许多被神使用的器皿，他们常常记得这一件事情。许多年前 有一次有一个人，我已经忘了是谁，跟我讲，他说听你讲到觉得你是跟我们在一起，而不是高高在上。我就对他笑一笑，可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我把他当作这是很大的一个称赞，很重要的一个称赞，我希望我一直是像这个样子。希伯来书还提到一件事，就基督与亚伦是一样的，哪一个方面一样呢？就是亚伦是被神所造的，而不是人自取的，不是哪一天自我推荐说我想做祭司，没有，亚伦不是，是神选造的。你知道他也不是追求来的，为了要做祭司，我用功一点，认真一点。不，在旧约时代，是神来选造亚伦和他的后裔担任祭司的职分，为要做影像和预表。而今天神选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大祭司，也是这样，那正是亚伦的祭司职任的这个影像的本体。所以希伯来书的意思是，做大祭司并不是大家努力用功看看能不能被录取，或者很认真的操练看能不能得金牌，不是的，他是神选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哪一天会出来一个更有才干做得更好的人，他打破你的记录，或者是他考得更高分，你不用担心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得着的祭司的职任是比亚伦的祭司职任更美的职任，哦，这是后来有一些经文要提到的 better 更好的，不只是 better 而已，并不会出来一个之后比他更 better 更美的，不会的，因为他不但是 better 而且是 perfect， 他不但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全备的。我们讲过这两个词，这两个字都是希伯来书出现的十几次的 keyword 要字，对吧？而且那是要成全到永远的。希伯来书就是从这个论点引向基督做大祭司神性跟超越的一面，因为只有他才是不但更美而且是完全的。他虽然取了人的肉身，又经历了十字架的死，可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成为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是在讲到神性的一面，可是他带着人性彰显神性的一面，两个一直都在他身上一起来成全这个救赎。希伯来书到了第六章讲到说，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在救恩里面做先锋，率先进入幔内，进到神的至圣所，进到神的面前。这里说，就是在这卷书里面说，那也是天上的圣所。如果你要用一般人比较常用的字眼，就是天堂。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率先成为先锋，进入幔内，进到天堂。所以如果你跟从他，你就跟对人了，一定最后会走到那里的，因为他是现在就为我进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五章这六节，前六节经文后面最后一节，就是第六节引用了旧约两处经文，一个从诗篇第二篇引用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一处是在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话，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用这两处经文来表达基督神性的一面啊。这个在希伯来书后面还会再多加叙述的。可是在进入基督做大祭司神性的一面，你记得吧，祭司是神跟人之间的连结，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还有神的那一面，有人的这一面， 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更多进入基督做大祭司神性的一面的时候，他好像觉得应该把他人性的一面再讲得更多一点，所以他很强调性的把他人性的一面说得更加深入。我们来读接下去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你喜欢加入我也可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觉得这是新约圣经里面把基督的人性说到最极致的经文之一了。好像这一段经文跟把基督说成似乎是受造的跟我们人一样，只差一模之隔而已。他当然是在高天之上，他不是受造的，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在这里讲到他取得人性的时候，把他说的最极致的一段经文，为了阐明基督的人性，他如何很真实的完全取得人性，而不只是像一个人而已啊。他不只是一个像一个人而已。初代的教会有一些人很难接受怎么样是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有的就会认为他不是完全的神性，他是人，只是很靠近神而已，那是异端啊。亚流主义就是像这样的异端。可是也有一些人颠倒过来，他们同意基督的神性，因为你要讲到救恩，他一定要是神才能够是救主。可是他们无法接受又是神又是人，所以他们就说基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变成人的样子的时候，是一个幻影而已，一个像影像，像梦中的影像而已，所谓的幻影说，这是另外一种异端。为什么人要这样？为什么人没有办法相信神能够做这样的事呢？事实上呢，是救恩的最核心的根基，就是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啊。可是为了阐明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取了完全的人性，而不只是像人。在这一章圣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描述了基督在客西马里面的挣扎。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认为那个是用来描述基督的人性最代表性的故事了。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述有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在最后晚餐之后，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带着门徒进了橄榄山一个园子客西马里园，在那边祷告的故事。他就在那边祷告完以后被犹大带来的大祭司跟他的仆人，大祭司的仆人们捉拿以后被审讯的，后来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被卖的那一夜发生的事情，四本福音书记载这个的时候都用很生动的方式描述。有的福音书说他恳切祷告，说他跪下来祷告，甚至有的说他俯伏在地祷告。有的福音书形容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而且他祷告的时候汗如血点滴在地上。而当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提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一般相信只在讲客西马尼园，说他大声哀哭，这是四本福音书没有记述的。 这里希伯来书说他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有人认为这个不是他怕死，这不是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不想要上十字架的祷告，并不是的。在那个之前，主耶稣曾经这样祷告过，约翰福音十二章有一节经文主说，父啊，救我脱离那时候，但是他很快就得胜了，他说，但我原是为那时候来的，记得吗？可是之后的克西马尼园，我不觉得主耶稣是为上十字架觉得害怕而祷告，求神能够这样救他免死，不要死在十字架上。我比较同意有一些人的说法，他因为在克西马尼园想到前面的苦难，那个不是十字架的苦而已，那是要不是肉体的苦，很可能他知道一点，他将要担负世人的罪，将要被神隔离，将要好像失去父神的同在，被神掩面不看的痛苦。他为着这个痛苦，他不是那么快能够接受，所以他为这件事祷告。可是那个痛苦，那个想到将要担负的这个，你知道在永恒里面跟父同在联合的神的儿子，却将要跟父有分别，这对他来讲是很大的痛苦。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宝贵过与神同在的美好荣耀甜美，可能你不太会知道失去神的同在的痛苦。何况我们的主他跟神完全的联合，比起我们当然如天渊之别。所以他想到这个，他怕的是他不要因为想到前面这些觉得那么软弱，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而因着这个死在克西马尼园。有人这样认为，神没有要他这样死，神要他钉十字架死的，对吧？福音书说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是主自己说的了。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这件事祷告，他不要忧伤到死在克西马尼园。意思就是说，他要胜过他自己这里面一个不想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你记得吗？他祷告完这个好像没有立刻就释然，没有哈，他好像还是觉得软弱，你记得吧？他站起来回头走几步，找到彼得约翰他们，发现他们睡着了，他就跟他们说，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需要他们陪他祷告，所以他就在回头再一次的去祷告。他还是说这样的话，福音书说的，所说的跟先前一样，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愿父的旨意成全， Thy will be done。 这是几句话了哈，我刚刚用了十秒钟就讲完了，可是主可能用了一点时间为这个祷告。这个第二次祷告他还是没有得到释放，就再站起来再回头希望门徒陪他祷告，发现他们又睡着了。所以那一定不是几秒钟以后的事情啊！就再一次的叫醒他们，然后就再回去祷告。福音书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他三次这样祷告，后来他得胜了。我想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不一样了，他把门徒叫醒，就走向十字架。当他在克西马尼园这样挣扎着祷告的时候，基督暴露在当年跟亚当所受的试探 一样的危机里面，你知道吧？都一样是试探啊，人性的试探啊。可是他借着恳切祷告得胜了，在他得胜的过程里面，路加吧告诉我们，有天使来加添他力量，有天使显现来加添他力量。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子比天使尊贵的多，有全能的多，可是确实由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在人性里面。所以路加特别描述基督的人性的时候，提到他需要上头来的帮助。我相信当年亚当跟夏娃在遇见试探，当试探来到，他们挣扎着想要得胜的时候，如果他们懂得去祷告仰望神，我相信天使也会来帮助他们。可是他们没有，对不对？他们根本就没有去为这件事祷告，他们没有习惯一定要遵循神的道，所以就失败了。而主耶稣他顺从天父的心，在客西马尼园表现的赤裸裸的淋漓尽致。他定义叫他的心要伏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或者传道人蛮喜欢描述十字架的苦难，而很少更多描述客西马尼园。可是福音书不是这样，你知道吗？福音书从来没有像 Mel Gibson 一样描述基督钉十字架受鞭打的那些惨况，从来没有，你知道吧？你会听懂我在说什么？你在福音书里面其实你找不到这个，都只是用一句话带过去，说他就把耶稣鞭打了，就这样。Mel Gibson 就搞了15分钟，让你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受鞭打。当然我们想办法去进入圣经的意境去思考去描述也是好的啊，可是你一定不要忽略了，圣经却用非常丰富而且生动的话来描述客西马尼园。我相信这是主耶稣一生受最大试探的时候，是他的顺从受试探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讲到这个，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是圣经唯一一次讲到基督顺从是要学习的。这不是说主耶稣原来没有顺从需要学习顺从，不是的，而是说当他在人性的时候，他要在这些遇见的苦难还有前面的这些危机这些试探里面继续维持对神完全的顺服，这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因为他在永恒里面一直都是对父神是顺服的，他成为人的时候也一直都是顺服的，但他并没有经历过遇见这些的时候仍然顺服，可是他得胜了。而在这一关他需要3次恳切的祷告才得胜，但是他得胜了。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他这样的顺从就成全了伟大的救恩，叫未来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换句话说，他需要这样学习顺从，需要这样挣扎。换句话说，他里头好像有一个东西不想照着神的旨意行，对吗？无论你要称那个叫做最深的形状，这是罗马书8章3节讲的，或者你要称它叫人性的软弱都可以。有的人大胆一点，干脆称它叫罪性，现在中文译本就这样翻，然后就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未道人士就认为那个是错误的说法，可是我不知道看你要说罪性是什么意思。如果 罪性的定义是指着人有可能可以犯罪，会遇见试探。我最好不要讲下面这一句话，免得有人取我这一句话就说我是异端。但是无论怎么样，基督里面确实有一个东西让他好像不想遵行神的道，对吧？也就是他有犯罪的可能。如果基督没有犯罪的可能，圣经说他虽然受一切的试探却没有犯罪，有什么了不起，对吧？反正神的儿子本来就不会犯罪，怎么样说他因为这样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不，基督是可以的，所以他才三次这样恳切祷告，要完全照神的旨意，然后得胜了。所以我说希伯来书这一段话把基督的人性说到极致的地步，把他的软弱描述的几乎跟犯罪失败只是一模之隔而已。所以他曾经走到软弱的最边界的地方，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你没有哪一样软弱你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不，基督经历过，这是伟大的救恩，对不对？所以从此以后他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基督怎么样在那里得胜的呢？我思考，我所明白的是像这样的，就是主在那些试探里面他没有失败，他没有屈从试探，他没有犯罪。而在那个东西蠢蠢欲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对付他？他就是不做什么，他就安静，像死去一般，使自己更安静、更低下、更隐藏。我们可能因为福音书记述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些话，以为主耶稣像今天有的人教导人的，好像祷告就他哇，一直讲到迫切啊，祷告啊，越这样就表示越迫切。可能不是这样。我想基督在那里有许多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讲的，当他俯伏在地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垂着地在那边大声尖叫的祷告啊？我不认为。他使自己更安静、低下、隐藏，他使自己停住在那个园子里面，不离开那里，要一直到得胜。所以他觉得好像跪下来不够，他甚至俯伏在地。我觉得他仿佛想要使自己不但贴在地面上，最好有一个洞穴，他可以让地遮盖他，就像这样，直到他里面能够完全降服下来。也许这也是我们得胜的道路。换句话说，主耶稣先在克西马尼园死过，才去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就是我们救恩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跟主一样要去钉十字架，要去殉道，要这样死才真的能够与主同死。我们可以像在克西马尼园一样，这样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当主成全这个普世的救赎的时候，十字架成为最伟大的得胜，这是圣经多次提到的，对吗？十字架得胜的罪，得胜的世界，得胜的魔鬼，又得胜了我们的老我。十字架是最伟大的得胜，整个救恩的根基是在那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要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的那一位，他带着人性，神性带着人性，他需要先在那个之前，前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得胜他自己，得胜他的软弱。所以我觉得，虽然在整个救赎里面，基督钉十字架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得胜， 但是在基督自己身上，克西马尼园才是他主要的得胜。主耶稣先在克西马尼园经历使他意志完全降服的痛苦，而学会了顺从，完全得胜之后，圣经接下去描写他怎么样被捉拿，被到各个地方审判，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都一直用最平坦的方式写，对不对？好像主完全没有因为这样表现出惊恐、害怕、担心、畏缩，他完全没有。所以当他站在比拉多前面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像他在审判比拉多，而不是比拉多在审判他。弟兄，我再给你讲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你真正得胜应该像这样，而不是以为要整天在那里喊着奉耶稣的名捆绑那种得胜方式。你先在你的生命里面得胜，一旦你得胜你的老我，你完全向神降服，在那里有一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我想这是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我想他们都懂这一件事，他们都是看过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挣扎的那些门徒，或者是从看过的门徒里面知道这些事而写成的福音书。所以福音书的作者都很同心的，没有多描述十字架或者之前的鞭打的痛苦，他们没有多描述这个。我许多年前我就这样讲，我看过不止一种耶稣传啊，而学院传道会拍制的以路加福音为主要的内容来拍摄的耶稣传，大概是全世界这一方面福音影片传流最广的一部影片了。它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内容，也感动无数的人归向主。但是其中有一幕，我许多年前就提到，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啊。就是当兵丁拿着大铁钉，把耶稣的手钉牢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影片里面主耶稣大声叫喊。至少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提到他大声叫喊是在克西马尼园，他流泪哀哭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当他在那里得胜的时候，接下去十字架的苦对他已经不是苦了，你可以这样讲。他集中在那个心灵的苦上面，就是将要跟父神隔离，因为他担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十字架可能只有三句话，主耶稣大声一点讲。第一句话我没有把握他是不是大声讲的啦，也有可能就是他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是圣经明确的讲他的第四句话，就是十架七眼里面的中间那句话，说他大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还有就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不是成了啊，最后一句话是他讲完成了以后，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有的福音书没有说出这记载这一句话，只说耶稣大声喊叫就把灵魂交付给父神了。十字架成为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得胜，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先在克西马尼园胜过人性的软弱，把我们全部都包括进去，就带给我们一个奇妙的得拯救的盼望。他走过带着人性却完全顺服的道路，就为未来一切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我们刚读的经文讲的，他自己走过，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中间有的人还有这样的态度，无论是读到圣经的话，或者听见人家的教导，叫我们要比方遵行神的命令，遵守神的道，你觉得说我没有力量，神应该会体谅我们没有力量顺服。不，让我这样说，神才不体谅你不能顺服，因为顺服才是你蒙恩典的道路，你一定要愿意先顺服。可是你有可能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顺服，那个时候你应该像克西玛利约一样呼求神，或许天使也会来帮助你。可是你一定不能停在那里说我没有办法顺服，原来没有别的道路。记得这里是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是给顺从他的人，对不对？我相信不是给一起得救能够顺从的人，完全的人，而是愿意顺从他的人，像我们的主在克西玛利约一样。所以当你利益要顺从，当你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来望向他，来呼求他的帮助，期待天使来加添力量。所以顺服并不是要具备什么能力、知识、才干，而是你放手，也许有的时候需要跪下来，甚至有时候可能要俯伏在地，是我们的天然的意志力量都被折服在神的脚前，使我们能够对他说出一个完全而且永远的 yes， 是的主。我想那就是主在克西玛里面的经历，对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02首，宣道诗202首。我们唱完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在家里看直播，我也希望你不要立刻离开，花一点时间追求主吧。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在月
祭奠不愿用，十字架上主流宝血，又是不生一切。
坐，
同救赎者在荣耀中，天主神荣无穷，因爱与快如此永远，老长主恩爱无边，爱何等大，何等深，只爱我最远，爱何等大，何等深。在荣耀中，天主圣容乐无穷，因难与快独自永远，高唱尊爱无边。